联合国官员炮轰中共，赖清德与两党团结抗共。印巴边境冲突升级，局势紧张持续。美富豪警告，美中关税拖得耐，中国经济将重创。FBI 突袭引发寒蝉效应，华裔科学家逃离美国。意大利政府速倍内力，削弱中化影响。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星国际风云》，我是林思明。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7号，礼拜日。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26号川普表示，美国军舰和商船应该获准免费通过巴拿马运河和苏伊士运河，并且已经要求国务卿卢比奥即刻处理这件事。川普在真相社交平台发帖说，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这些运河就不会存在。巴拿马运河横跨南北美洲地峡最窄的地方，令到船只能够更快地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航行，同时亦是一条具有战略意义的水道。美国每年40%以上的货柜运输量，价值大约2700亿美金，都已经过巴拿马运河，占每日通过这条世界第二繁忙跨洋水道船只数量的2/3以上。川普一直警告中共已经掌控巴拿马运河，并且声称有中共军人驻守。中资长江和记旗下的一家子公司控制着两个巴拿马运河港口。巴拿马最初在1998年将特许权授予长江和记，并且在2021年再续签25年。川普上任之后一直誓言要夺回卡特政府时期送给巴拿马运营的这条运河，因为他认为美军在巴拿马和巴拿马运河上获得主动权至关重要，同时亦需要削弱北京在巴拿马运河的影响力，尤其是保障美军进入运河的通道畅通。另外，据南华早报说，中共海警四月早一点的时候登陆南海争议礁石铁线礁，以宣示对这个岛的主权。这一块礁石同时亦被菲律宾声称拥有。有时政博主认为，由于铁线礁紧邻中业岛，亦即是菲律宾在斯普拉特利群岛的主要前哨，中共通过控制铁线礁亦都对中业岛施加了压力。这个只是中共在斯普拉特利群岛逐渐蚕食的又一步。中共近日还在联合国召集非正式联合国安理会，指责美国用关税霸凌其他国家。对于这一点，联合国观察组织执行主任诺伊尔对霍士表示，中共这种做法简直荒谬。中共实际上是欺负本国人民和邻国的政权，任何承认民主台湾的国家都会受到中共的威胁，任何和受迫害的维吾尔族少数民族站在一起的国家都会受到中共的欺凌。中共在南海虾邻国，习近平政权被讽刺一词带来了新的含义。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布鲁斯认为，中华民国是有着5000年的历史的杰出民族，但是中共却远非是这样，他们可能也就是70年的历史，他们独裁体制并不在乎自己的人民怎样想。在中美关系上，中共面对美国强硬立场显得脆弱。川普和他提出的美国应该受到尊重，应该被公平对待的理念，确实对中共构成了威胁。从最近他们的行为可以看出，他们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他们最终会和美国达成协议，这个符合每个国家的利益。另外，25号台湾国民党和民众党召集民众上海道反六共反独裁。对于这一点，赖清德总统表示，如果真正是要战独裁，那应该去啱的地方找啱人。我们都很清楚，中共要吞并台湾，台湾朝野政党都是中共渗透的对象。所以不是只有六共，亦有南共、白共。台湾不分朝野政党，不分颜色，都应该一起反共，守护台湾，捍卫中华民国。如果真正要战独裁，确实的地方应该要去北京天安门，至少去中国去见到独裁集团的时候，不要再卑躬屈膝，要敢于向独裁者争取国家主权， 传达台湾人民希望民主自由人权生活方式的心声，要敢于要求独裁者放弃武力攻打台湾，求得两岸的和平。台湾民主得来不易，是经过好几代人千千万万人牺牲奉献，加上台湾人民共同努力，才有今日的成果，朝野都应该要珍惜。所以我特别呼吁在野党和执政党共同合作，在台湾处于关键的时刻团结一致，共同守护国家，维护民主发展经济，造福人民。我相信这样才有可能得到人民的支持。你有没有发现食降压药血糖会升高呢？控制尿酸又伤肾？三高问题就好像剥傻瓜游戏，一个问题解决了，第二个毛病又走出来。最新研究发现 70% 的顽固病例关键问题在于代谢系统失衡。三高代谢补由根源调理血糖问题，提升胰岛敏感度，调理血脂异常，改善肝脏代谢力，调理血压波动，科学保健血管弹性，同时融合千年汉方智慧，透过五脏同时调理，辅助血气循环。等我们一起听下 Annie 的反馈。
你哋三高代谢补的而且确系对我肾啊，对我肝啊，都有好大嘅帮助。同埋咧，即系以前咧大便嘅时候咧，要花好多时间去用厕所啦。咁而家咧就系缩短嘅时间啊，即系大便好容易畅通，同埋睡眠都好容易入睡。胃口方面咧都有好大改善，所以我觉得咧三高代谢补系非常之好嘅产品。我亦都有介绍啲朋友，等佢哋个个都能够受益咯。
三高代谢补适合三类人士：食药仍然控制不到的人士，想减少药物依赖的人士，同埋追求体质改善的人士。而家就打北美订购热线18665205201，或者是点击影片下低的连结了解详情啦。根据印度军方4月26日的最新通报，印巴双方已经在克什米尔实控线沿线爆发激烈交火，双方的军事行动持续到第二日。印度军方说，巴基斯坦军方从午夜开始，沿着实控线的多个哨所对印度阵地展开无端开火，印度军方随即进行回击。印度方面表示，巴基斯坦军队之前24日午夜亦曾经发动过零星的射击，但并未造成人员伤亡。这一场冲突背后的导火线是4月22日发生的袭击事件。当时26名游客在印度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遭到枪手袭击遇难，多人受伤。印度安全部门已经确认3名嫌犯涉案，其中2人是巴基斯坦公民。一个名为克什米尔抵抗组织的武装团体声称对袭击负责。印度政府指控巴基斯坦支持这一次袭击，巴基斯坦就坚决否认与今次袭击有关，并且要求国际社会介入调查。袭击发生之后，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紧张局势迅速升级，印度暂停执行印度河水协议，关闭了唯一的陆地口岸，并且取消了巴基斯坦公民的签证。作为回应，巴基斯坦亦宣布取消对印度公民的签证，关闭领空，并中断双边贸易。4月25日，双方民众通过位于巴基斯坦拉合尔附近的雅加边境口岸撤离。对于印度暂停河水协议，巴基斯坦政府表示，如果印度继续阻断水流，将视为战争行为。克什米尔地区的局势一直是处于紧张状态。自从1947年印巴分治以来，克什米尔争议一直未得到解决。双方为这件事爆发过3次战争，其中2次就是围绕克什米尔地区的控制权展开的。虽然两国在多年间签署过多项停火协议，但是冲突不断。对于持续恶化的局势，伊朗已经提出愿意作为调解者，表示将尽力缓解两国的紧张关系。伊朗外长说，印度和巴基斯坦是伊朗的兄弟邻国，两国在文化和历史上有着深厚的联系，所以伊朗愿意为两国和平出谋划策。当前印巴两国的紧张局势仍然未得到有效缓解，双方在克什米尔的冲突越来越激烈。 国际社会对这个局势表示担心，希望相关各方可以通过外交途径化解纷争。4月26号，美国亿万富豪对冲基金经理比尔·阿克曼在社交媒体 X 上发长文评论美中关税战。他表示北京应该有极高的动力尽快和美国达成贸易协议，因为高关税持续时间越长，外国企业就越有可能对中国失去信心，不再相信中国是一个能够以经济可行的条件采购或者生产商品的市场。他认为如果美中没办法尽快达成协议，所有在中国拥有供应链的公司都会将它转移到印度、越南、墨西哥、美国或者是其他国家。阿克曼表示，如果北京出于自尊或者其他情绪问题而固执地坚持不谈判，中国将遭受更加严重和持久的经济后果。在这场谈判当中，时间是美国的朋友，亦是中国的敌人。一位对冲基金经理的评估和西方主流媒体上的导向不同。媒体认为中共逼着中国人吃更多的苦，对贸易战的痛苦承受度超过美国，所以想打持久战，挑战只有四年任期的川普政府。阿克曼指出，这种评估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没有考虑到关税本身会一直在贸易战过程中持续下去。他还补充说，即使是短期，美国对中国加征的关税也会对依赖中国供应大量产品或者零部件来制造产品的公司造成巨大损害，尤其是缺乏必要资金来渡过难关的小公司。阿克曼说，除非中国和美国达成一项新的非常有利的协议，否则企业几乎肯定会撤离中国。到那时也不会有哪家公司会自信它可以依赖中国来确保大部分的供应链，因为蛋糕已经焗熟了。目前川普已经对中国大部分商品征收 145% 的关税，北京方面就采取了报复措施，并且威胁要摧毁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大部分贸易。但是贸易战的经济成本已经给某些行业带来压力，北京正在考虑暂停对部分美国进口产品征收 125% 的关税。阿克曼长期以来一直是民主党的捐款人，近年来他成为川普的支持者，在从外交政策到打击反犹太主义等一系列问题上都支持川普的政策。同一时间有消息指出，南韩大报中央日报24号意外拍摄到中方代表团进入美国财政部的相，证实美中在进行川普总统所讲的幕后接触，但中共官员要求记者删除相。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礼拜五仍然坚称从未同美方有任何磋商或者是谈判。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日突袭搜查了印第安纳大学中国籍教授黄晓峰的住处，引爆华裔科学界的震动。随着中美关系日趋紧张，特别是在科技领域的竞争和防范升级，越来越多在美华人科学家感受到压力和不安，甚至有人选择放弃美国国籍返回中国或者前往第三国发展。根据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的观察，美国当前对中国背景科研人员的国家安全调查显著加强，即使是拥有美国绿卡或者已经归化成为公民，亦难以避免被验查。 FBI 之所以采取行动，学者分析已经有确切证据或者因为异常行为引起关注，而黄晓峰是否涉及同中共有秘密合作正在调查当中。这一系列动向不单止唤起公众对第二轮中国行动是否即将重启的关注，更加令到一些科研人员感到前景未卜。据报道，仅是过去两个月，已经有多名华裔科学家或者他的律师收到执法部门联系，询问他们同中国机构的合作历史。这一波寒潮亦反映在人才流动趋势上。中美半导体创始人尹志尧近期放弃美国国籍。美国普渡大学数学系教授陈敏四月回到中国任教。苹果公司前首席工程师孔龙就在三月加入上海复旦大学。这个现象被外界视为对美国政治审查环境逐渐失去信心的表现。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钟志东博士表示，美国对科技战的重视令到相关人员面临前所未有的审视压力， 只要同中共嘅敏感机构有关联，无论自己觉得系咪有，都可能成为调查目标。佢警告，好多科学家误以为学术归学术，政治归政治，忽视咗中共政权本质系政治挂帅，呢个正系风险嘅根源。佢同时指出，喺千人计划诱导下，唔少人可能喺不知不觉中被利用。他强调，如果这些科学家真心从事纯粹的研究，而且与中共保持距离，基本上应该是安全的。但只要有灰色地带，就很难完全置身事外。不过，亦有声音指出，中共政府对海归人士的态度亦并不是全部友好。中国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近日更公开表示，绝不会用海归牌，并说其中有间谍。这个显示即使回国亦可能面对不信任或者是制度的束缚。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黄秀文认为，真正热爱科研的华人学者留在美国，是因为那里提供了开放的环境和尊重，而不是单靠待遇优厚就能够被轻易挖掘。在中美科技冷战加剧、地缘政治壁垒升高的当下，身处两强之间的华裔科研人才正面临抉择的十字路口。他们既要承受地缘政治的挤压，亦必须重新评估自身科研工作的风险和未来方向。据意大利媒体报道，佩内力董事会预计将在4月28号批准股东之间的一项协议，确定这个集团最大的投资者中化集团不能够对这家轮胎制造商行使控制权。中化和佩内力的意大利股东在公司治理问题上一直存在分歧，中化集团成为佩内力拓展美国业务的一大障碍。意大利媒体信使报报道说，根据协议，中化集团将保留它在佩内力 37% 的股份，但是从监管意义上看，不再对公司拥有控制权。报道指出，协议将确认中化集团不能够主导佩内力公司的治理，因为公司决策应该由管理层做出。佩内力是世界五大汽车轮胎生产商之一，更是意大利有150年历史的家族企业。之前中化集团被指违反保护佩内力公司自主权的相关规定。意大利总理梅洛尼领导的政府因此在2024年11月启动相关的审查，认定佩内力的智能车胎和晶片技术搜集车辆数据是国家战略性关键技术。如果这个技术遭到不当使用，将给用户数据安全、国家安全带来潜在的重大风险。意大利政府同时采取措施限制中化集团对佩内力的影响，并且加以监督，包括公司董事会的战略决策必须要经过至少 80% 的董事批准。中化集团坚称他一直尊重意大利政府制定的措施。佩内力董事会将在4月28号召开会议批准公司2024年度财报。董事会会议原定在3月底举行，但是由于主要股东之间长期的紧张对立，会议被推迟了一个月。佩内力今个月较早的时候表示，为了化解因为中化集团作为最大股东而引发的紧张局势，佩内力已经暂停在美国的进一步投资计划。这一节新闻已经报道完毕，好多谢你收看国际风云这个节目。请大家帮忙点赞、转发、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次再见。